但是怎么说不要弃悟性于不顾呢？就是要用，因为我们呢，这个人的悟性就像后花园一样，大家有后花园的人都有过这种经历，是不是？你后花园你不去种上好的植物菜蔬，就会被很多的荆棘杂草所布满，因为飞鸟呀、风吹呀，很多的荆棘甚至那些土壤本身当中就带着一些野种子，它就会把后花园弄得乱七八糟。据北美有个机构统计，青年人一个月当中平均一个人可以看10000个广告，这10000个广告当中有一些是教年轻人怎么样穿衣服的，哪些牌子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怎么样搞头发能够更有这个更有型，然后呢啊，怎么样去喷香水异性更喜悦，然后呢里边还有暴力、色情、贪婪、物欲，样样都不缺。你想如果大量的一个人的头脑被这种假道、被世界上的道所占据的话，而没有神的真道进来，其实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那有人说，哎，我不看广告，我也不怎么看电视，可是呢人的思想是闲不住的。斯布珍就曾经做过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说呀，人的思想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磨坊。磨坊大家都知道，我们把麦子加进去，然后它磨呀磨呀就能够出来面粉。他说我们人的思想就像磨坊，我们若是不给它上好的原料，它就要干什么呢？它就要自我磨损。自我磨损其实就是干什么呢？就是除了自己以外没有什么好想的，我们就想着自己，然后我们所想着自己的结果呢，调查据说这就是人类大部分精神压抑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想自己想太多了，然后我们就出事儿了。而且呢我们不停地想自己，接下来呢我们就会继续去思想我们那些幻想出来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人就很有意思，我们幻想幻想，陆家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因着一支笔到最后的推论就是我就得死，因为丢了一支笔嘛。就是你会有一个奇怪的逻辑在那边很悲观，然后不停地想，哎呀我怎么样怎么样，老板怎么样，我今天迟到了会怎么样会怎么样。这就是说这个人的思想就会被这些东西所占据，那么最终其实就是很可怕的自我磨损。磨损的厉害，我们精神就会出现各样的抑郁的问题。那么唯有怎么样，唯有在我们这个头脑意志的加料斗，在这个加料斗上啊，加上神上好的话语，就是给他很好的原料，那么他就可以制造出上好的面包。所以我们人非常非常需要神的话语，被神的话语所充满的时候，我们整个人才能够得到更新，有了正确的方向。神的话语其实是在调整我们的内在，调整我们的动机，我们的价值观，调整我们的认知。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听到我们行不出道来，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听了转头了，讲的什么？哎呦，忘了，好，当时好像挺激动的，怎么现在都忘了呀？嗯，根本就没存住。当然，飞鸟也会来夺食。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要把这个话语，就是停留在脑子中还不够啊，更别说忘了，那就更不行了呀。停留在脑中，还要经过思想和我们的生命调和，进入到我们的心中，进入到我们的心中的时候，然后再慢慢进入到我们的手和脚中，我们就去行出来。行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真正来经历神的丰盛，经历神他的大能。然后呢，包括保罗对提摩太都曾经说过，是在提摩太后书啊第2章第7节，他怎么说？他说：“我所说的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要他来思想保罗的这些教训是要思想的，而且主必给你聪明。这就是说，我们人呢思想的时候，不是要仅靠着自己那个被罪污染和充满世界假道的自我的来思想，我们要祷告，祷告的心来思想，我们要依靠着主来思想。所以呢，有一种方法，说的现实就是具体一点的一种方法，历代圣徒很多很多都是在操练这种方法，叫做导读。导读呢，就是读圣经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有都操练过，读圣经的时候融合着默想，就是思想，然后和祷告在一起。我们读了这一段话之后，我们就安静一下，我们不要哦读读读再读，最后读完了读的啥啊全忘了。我们读这一段，我们就安静一下，反复然后思考，然后哎一下得到了这一点，觉得挺扎心的，就在那思想，把这一点呢和自己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自己心中的苦读不满结合起来，我们就在那一点得光照， 得激励，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罪，哎，神就在那剖析我们，然后得到激励，得到归正，然后我们就祷告求力量，然后把这个东西就慢慢就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了。以后在同样的地方我们不停地操练，不停地操练，我们就会发现同样的地方跌倒就会越来越少。因为这种操练啊真的是特别重要，这种操练可以，因为我们人都是有个性，你会发现我们很强很强的个性。很多时候说个性若不被修剪就会拖垮我们的灵性，因为有些时候啊还没反应过来我们就已经做出来了，就是我们的这种个性习惯太强了。首先操练呢就是从习惯开始，习惯这种习惯我慢慢慢慢操练，被神这种话语进行调整调整，然后慢慢就影响到我们的意志，进入我们的意志，然后就来影响我们的个性，我们的个性就改了。慢慢原来可能一个特别急躁的人，经过反复这样神的光照，神的话语的剖析，用祷告的心来默想思想神的话语，哎，我们整个人就会发现慢慢这样子，下次再碰到这种事的情，哎，忽然就急不起来了，就是神的话语就先蹦出来了，这种是可以形成的。我们不要灰心，我们彼此鼓励。我们常常说，哎呀，谁能做到？当我们去看书的时候，去阅读的时候，很多圣徒他们经过不停的操练，他们的个性确实是被改变了。然后呢，这说到了导读，导读呢，接下来说我们用祷告的心来认识，来认识什么呢？就是我们翻到下一页，就是来认识神的中心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恩赐弟兄，我们下一页。好，认识，对，就是耶稣基督的中心。那么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当我们去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六节的时候，就说啊，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简单来说，这个奥秘就是福音，福音就是基督的救恩，用最简单的话这样子说。我们说都知道，我们相信福音我们就可以得救。福音之所以成为福音，什么是福音？就是 good news， 就是好消息嘛。好消息之所以成为好消息，是因为背后有一位付了代价舍命救赎我们的恩主，才让福音有了存在，成为好消息。所以福音不仅仅是一个道理，福音更重要的是一位救主。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可以得到这个福音，就可以与天父和好。所以福音指向的是一位救主，这也是我们基督教跟其他宗教的最大区别。因为我们所指向的是一位救主，不是道理，不是在缝缝补补，而是一位赐生命的主。我们概括来说，福音我们分为三部分，我们把它分为耶稣基督他的道成肉身，他的代赎，以及他最终的更新。他的道成肉身就像是什么呢？就像说一本书的作者，他把自己写进了他所创作的书当中，成为主角，来救赎里边的人。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可是他为了我们，他放弃了天上的荣华，他进入他所创造的时空界，他进入到时空界里面，来代替我们受苦。那么代赎是什么？代赎就是人犯了罪，犯了罪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可这个代价永远死亡的代价我们付不出来，而神他也不舍得让我们永远死亡，只有至圣至洁的圣子他才能够付出来这个代价，所以他就来成为肉身，成为我们的样子，替我们付出代价，凡是相信他的人就可以得救赎。那么至终的更新是什么呢？他第一次来是替我们受苦受死，他第二次来就是要带来整个万物的更新，甚至包括我们身体得赎。这种就是他第二次来是要审判的，第一次来他是给我们带来拯救的，是悦纳的时刻，是恩典的时刻，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终结的时刻，是审判的时刻。那时候所有的罪恶，所有的败坏都会被审判，我们不再有眼泪，我们不再有伤痛，我们会在新天新地当中与他一同作王，他会带来一个没有败坏的一个物质界， 有人说福音是什么，马丁路德曾经这么说，他说福音是所有基督教教义的重心核心，它不仅仅是让我们基督徒入门，更是我们基督徒一生要学的功课。因为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有些人就觉得福音不就让我得救的吗？我得救了就行了，得救了我现在成为基督徒了，我就靠着自己的挣扎努力遵行神的话语就可以了。这是完完全全错误的。福音的大能要持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更新，随着我们的经历，我们不停的，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个人位置的定位，我是怎样一个人，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现在我的身份认同是什么，我是一个会计吗？不，我是一个天国的子民，神让我在这个世界是福音的大使。我们整个身份的定位、世界观、价值观都要被福音更新。更新到哪里？是要在基督的救恩之上，被重新建立在基督的救恩之上。所以福音在我们生命中持续的更新，它是一种大能，不仅仅是一种信条。这种大能呢，持续更新我们的生命的人都会有两方面的反应。看很多圣徒的书，他们都说当生命越来越被这种救恩、被福音的大能更新的时候，第一，人就会承认自己的败坏，就会更深地看到原来在我的里面我的罪性是这么的深，很多时候我还是自己要做主人，我心中充满了骄傲，充满了对神的抵挡，在很多时候我不能够理解神的时候就会这样子。第二点，虽然败坏，但同时又看到神就是这么样的来爱我们每一个人，这样的来珍惜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当作眼中的同人，手心里的宝贝，我们就会对恩典，对他这种救赎的恩典有了更深更新的认识，认识到他是白白的，又认识到他是重价买赎的。这种更新就是每天每天只要被福音更新了都会不一样，会更加深刻。但如果我们不被福音更新的话，我们不被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更新的话，我们人就更可怕了。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会回到一种披上宗教外衣的一种自我中心当中，我们会借着做圣功来承认得到自我价值的认可，我们会借着像是在服侍神，其实是在讨人和神的喜悦，是在用自己的善行来换恩典，只是更加隐蔽，更加不易觉察，很多时候自己都没有觉察到，然后我们的生命就会与神的恩典隔离，就会陷在黑暗苦毒当中，觉得非自己莫属，非自己不可。这个时候就是真的就会生出如同法利赛人一样的自义那种可怕的光景当中。但是只要我们向神呼求，我们愿意回到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的恩典当中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是无助的，我们真的有办法，就不用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对不对？他甚至要为我们死才能够救赎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承认我们是完全无助的人，承认我们是无助的，但又看到无论我们多么败坏，无论我们多么丑陋不堪，他的恩典都大过我们的罪，他的恩典都足够遮盖我们的丑陋，他的恩典足够来涂抹我们的罪恶，他的恩典永远大过我们的罪，我们就会完完全全的安息在他的恩典当中，不再是那个绝望的为自己的罪哭了再哭，哭的简直是越哭越黑暗的人。我们安息在恩典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愿意交出更多的主权。我说主啊，我没有办法来掌管自己，我把自己管理的乱七八糟，把这个主权交给你，你来管理我们，管理我们，来掌管我们的明天。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得到了更新，我们得到了更新了，我们肯定能站立的稳。别人再在我们面前说什么花言巧语，哎，基督不行啊，基督不够啊，我们自己知道呀，我们得了安息，我们心灵得到了满足，别人说什么都没用，我们就可以站立的稳。然后第二部分就是来自遵他而行的禁锢，因为在接下来又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尽早，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就更增长了。因为我们呢，得到的主的教训不能够只是停留在 脑子里，光进入心上也不够，还要去行出来。当我们真正去行的时候，我们就经历神的真实，我们越经历他的真实，我们就越知道他可靠，我们的信心就越坚固，我们就越站立的稳。所以要行道。那么遵他而行，我们这里有两个重点，我们分两部分看哦。第一个就是生根在他的里面，其实就是连接与他，我们都知道生根就是连接。那么第二个就是被建造，被建造就是能够慢慢生命被建造起来，能够行出他的吩咐。这个遵他而行的遵，当我们去查看他的原文的时候，这个遵有个什么意思？遵就是在他里面的意思。这个遵和关于真葡萄树比喻的那个例子里面所用的在它里面是同一个原文。在约翰福音15章的第5节说，主耶稣这么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重点就是离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那么说到枝子和这个葡萄树，这里说长，其实长是不足够的。原文，当我们去查考原，虽然我们不懂原文，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工具都可以帮助我们来看它的原文。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推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会说出时态，会说出这个原文是什么的意思，帮助我们就是超越翻译的版本，能够对原来作者想要表达的有个更深的理解。因为像在这里他说长，其实这个长呢，我们都感觉上好像有点时断时续的意思哦。其实真正要用的说总是，就是 always， 就是要保持持续的在它的里面。枝子嘛，与葡萄树，哎，这是植物，植物我们想这个树枝子能一下离开树杆子，一下子又接回去吗？我们从重生得救了，我们就要一直连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不能够说，哎，一下信一下不信，是不是？我们都明白这是不可以的。那么我们要连接与他的时候，枝子只有连在葡萄树上才能够得到生命的供应，离开了葡萄树就是枯干，结局就是死亡。就像我们离开了主耶稣基督，我们所面临的结局就是枯干和死亡。而只有连于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从他那里得到源源不断的生命供应、能力、爱、养分。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下文的时候，再一次验证了并解释了这一点，就是生根。其实生根也是连接于他的意思，而生根呢是过去完成式，遵他而行是现在式。也就是说，要心生根才可以遵他而行，心生根才能够遵主而行。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生根在主的里面，我们就不可能有后面的好的行为。那么生根是遵他而行的基础和前提。生根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从接受了主基督耶稣那一刻开始的。从我们决定信主的那一刻，其实就是圣灵感动我们的心，给了我们新的生命的那一刻，我们就持续不断地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管理，持续不断地被他福音救恩的大能所更新，然后我们就更深地来信靠，更深地来生根。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是越来越深地扎根在他的里面。那么说到生根，就是说是接受了主基督耶稣的那一刻。那我们就对这个接受主基督耶稣做一点点的解释。主基督耶稣，我们看，哇，说的真全呀。主是什么呢？指他是统管宇宙万有的主宰。那么基督呢，就是代表了他的工作和职位，就是他是神派来拯救我们的弥赛亚。那么关于耶稣呢，耶稣就是指的他的人性，因为他是100%的神，同时又是100%的人。这个耶稣就是他的人性，他在人间的生活。那么很多时候我们非常尊敬我们的主，我们说，哎呀，主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超越万有，我们太尊敬他了，我们就完全忘记了主的人性。因为在圣经当中曾清晰地描述了主的人性，说主会疲乏，会饥饿，他也会愤怒。当他看到圣殿充满污秽钱财买卖的时候，他愤怒， 他易怒，他也会喜乐。当他看到门徒80个门徒回来的时候，成功回来的时候，他充满了喜乐。他也会忧伤，当他看到人心硬不信的时候，他忧伤。当他看到拉撒路死的时候，他会哭泣。这一切都，他充满了他人性的情感。有人说这重要吗？这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正是因为主他取了我们人的样式，他经历我们一切的苦难、挣扎、试探，所以当我们有挣扎，当我们有情绪上的软弱的时候，我们不用觉得羞耻，我们也不用惧怕，我们的主都明白，他都知道，他甚至经历过，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毫无惧怕的来到他的面前，得到他的恩惠，得到他的怜恤，因为他明白我们。同时呢，正是因为他成了人，他是100%的人，又是100%的神，所以他可以一手拉住我们，一手拉住神，成为神和人之间那个唯一的中保。所以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可靠，我们的主亲自走了这一趟，来告诉我们每个人，他爱我们，他足够稳妥的来拯救我们。然后呢，接下来说接受了主基督耶稣。这个接受呢，其实是和约翰福音1:12当中的那个接受，那里用的是接待，是同样的一个原文的意思。就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是什么意思？简单说就是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是主人。小小的例子，在英国有2种君主制，一种叫做绝对君主制。绝对君主制就是绝对国王说了算，君主说了算，女王说了算。另一种叫做立宪君主制，就是首相和议会说了算。那么现在的英国他们的政治统治方式就是立宪君主制。当每次首相和议会开会之后，他们生成了新的政策或者是新的律法，他们做成一个文档交给女王来签字。可是呢，不管女王签不签，这个文档都要生效。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管耶稣基督应不应允我们的祷告，我们所决定的我们都要生效，我们都要去做，我们都要实现，那我们还不是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人？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是绝对君主制，他是那个主宰，他是我们的主人。如果我们把他当仆人了，我们需要什么？你嫁给我，你给我啊，大大的给我力量啊，大大的给我这个钱财，大大的给我祝福。至于主这个时候说，你要顺服，我要让你去爱你弟兄，说不行，他伤害了我，他那天说了一句特不好的话，我现在还记着呢，我没办法爱他。这个时候我们就位置就是有问题了。当然我们人无法达到，就是说我们是在过程当中，但是圣灵会光照我们，他时时在光照我们。当我们发现我们的主权握在我们手中的时候，我们就对主说，我们要对主来承认，主啊，帮助我，帮助我可以把主权交出去。当我们这样承认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交主权的时候，而不是说我就这样，你拿我怎么办？这个时候受亏损的是我们自己，因为神的祝福是给那些真正能够承受的器皿。一个玻璃杯子你放到大海里面，一个玻璃瓶子你如果盖子不打开，大海再怎么大，大海的丰盛没有办法来充满一点。如果你把盖子打开的话，愿意的话，那么大海是足足够来充满我们了。不是大海不丰盛，而是我们自己的盖子有没有打开。所以在这里就说，接受了耶稣基督当主，就是要让他当我们的主人。这种呢，也是我们生根在他的里面，这种生根是我们要持续的把主权要交出去，来持续的被福音的大能更新，更多的看到他的美善，更多的看到他不会犯错，我们会犯错。他爱我们胜过我们爱自己，因为我们爱自己，我们常常用错误的方式爱自己，但他却会用绝对正确的方式来爱我们自己。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哎呀，算了，我这个爱自己又爱不好，管自己又管不好，交给主吧。我们就交给他。然后接下来生根的，我们看着生根之后的经文就是建造，对不对？生根呢就要建造。这个建造这个词，用的是一个现在的时态， 其实就是持续不断建造的意思。那么尊他而行这个行也是进行时，也是现在时态。那么所以说被建造和尊他而行都是我们生命过程当中的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过程。用什么建造？因为接下来就说的是所领受的教训，就是耶稣基督里的一切智慧知识，就是圣经，也就是在提摩太后书3:16-17，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都看到这里说的建造，无论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在干什么事儿呢？都是在针对我们生命内涵，就是我们生命里边的我们的认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动机、我们自己内心最深处的一些对事物的看法，是要对这些进行调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出一个事情，它的背后的支持，我们是有价值观的，我们是有想法的，我们不是没有想法的人，每个人都有，再怎么说自己没有想法的人，其实都是有自己根深蒂固的想法。但是神就是用圣经这样子来重建我们的价值观，重建我们的自我定位。因为原来很明确的说，我们都是自我中心嘛，因为人不认识神的时候，就只能就是把自己当成个宝，要好好的为自己打算。当我们这种价值观存在的时候，你看国与国之间的征战，人与人之间的纠纷，都觉得自己好自己对吗？那神用圣经来推翻我们这种自我中心，来重新建立是什么呢？是以神为中心的价值观。就是因为他神本来就是中心，只是让我们回到正确的秩序之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真的是要明白，神的话语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当我们愿意大大开口的时候，他就必大大充满，这是他自己的应许。并且又说，我们昼夜思想耶和华话语的，就会结果子，就可以遵他而行。遵他而行，那个时候我们被神的话语充满了，我们就更加有力量来分辨哪个是圣灵微小的声音。因为圣灵微小的声音不会与神的话语相悖的，圣灵和神的话语永远是在相辅相成，是一个方向上的。我们能够分辨出圣灵微小声音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来顺从圣灵，抵挡我们的肉体。而且我们的肉体被拆毁了，越来越弱了，这个时候我们行主的道就会越来越容易，不是说靠着自己的挣扎、自己的努力。那么我们就说，这个尊主而行，我们都明白太重要了，对我们的生命。因为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也告诉我们，我们大家也很熟悉，当我们愿意来听到他的话就去遵行的，我们就是把生命建立在他的磐石之上。无论在各样的试探试炼面前，我们都可以站立得住。那么行善呢，会碰到非常大的敌人。一个我们知道历史，就是教会历史上有一个教父叫做特土良，他曾经就这样总结在行出福音的面前有两大敌人。这就如同什么？这就像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在中间，两边有两个强盗，对不对？我们福音行出福音的时候，我们两边也是有两个强盗。如果我们翻到下一个 slide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个强盗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说的书面化一点，接下来我会举例子给大家解释，就是律法主义和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也叫相对主义，大家不要一听到主义就头疼了，因为这个其实是他们很多那个神学家对一种高度的概括总结。待会儿我们举例子的时候，我们就会一点点讲，就会讲的比较接地气儿一点。但是这其实是做一个总结，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两个律法主义其实就是什么呢？律法主义就是要靠自己的善行来换恩典，要靠着自己的好行为让自己得救，得到天父上帝的认可。那么实用主义就说什么呢？我已经得救了，我不需要过圣洁良善的生活，我不需要遵行律法，那么多规规条条、清规戒律，他会向这个方向。其实这两个都是福音的敌人，他们会偷偷的偷走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祝福。举一个例子，三个孩子现在有三个孩子，在一个母亲节的早晨，他们都面对一个同样的挑战，就是要不要为母亲做一顿爱心早餐。因为在前一天晚上的谈话当中，他们从母亲 那种表情话语当中，他们感受到了母亲对这顿早餐的渴望。然后第一个孩子就说，想了想，他说，哎呀，他不敢不做，因为他怕他不做啊，他妈妈就不喜欢他了，所以他决定他要做，用这个做来讨妈妈的欢心。第二个孩子呢，他说，我不做，反正我是我妈的孩子，不管我做不做他都得爱我，他已经我已经那个是他儿子了，不用。第三个孩子呢，他在这个时候，哎，他想到了妈妈的爱，因为他妈妈，他知道妈妈很爱他，他也很爱妈妈，他想到妈妈的爱，想到呢他生病的时候妈妈怎样在他床头拿着毛巾一点点给他擦，给他降温，给他煮梨，给他做各种他爱吃的食物，想到妈妈怎样晚上都不能够睡觉那样抱着他，想到他犯罪犯错的时候妈妈和他一起跪在那里在上帝面前祷告流泪呼求，他想到啊，妈妈的手怎么现在摸起来越来越粗糙了呢，整天刷碗刷的，哎，他就心里就很爱妈妈，他说我要做，但他做呢他就想着他也不会觉得苦也不会觉得累，因为他是被爱感动的，然后就做了，三个孩子都做了，第二个没做，做好了之后然后妈妈就吃，第二天早上就吃了这顿早餐。第一个孩子呢，妈妈吃完之后他不开心，他呢首先是对自己也不开心，他觉得我做的不够好呀，我总还可以再好一点，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第二点是他觉得妈妈的表情也太平淡了吧，啊，好歹应该说哇这种，但妈妈就很平淡的微笑，他觉得没不满意，反正他说宝宝不开心。然后呢第二个孩子呢，就皮笑肉不笑，反正觉得哎呀不太懂妈妈，我不太明白，反正凑合着过吧。然后第三个呢，他做了，他妈妈都不用没吃之前他就知道妈妈会很开心，而且他也一点不觉得累，虽然呢他做饭技巧很差，但他就觉得特别开心，因为他是在一个爱的团体里边，在这种与母亲这种爱的关系当中，他觉得反倒是一种享受。然后我们就对这三个孩子做一点点的书面上的解读。那么第一个孩子呢，就是律法主义，他做是因为他怕他不做妈妈就不爱他，他做是想用他的好行为来得到妈妈的认可。那么他一生当中很多时候按照律法主义，就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根据事情的结果来做出一个评判，如果事情的结果达到了自己的标准，哇他就特开心特骄傲，觉得我真是棒棒到不要的程度，但如果事情的结果和自己所预期的所想看到的不一样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沮丧，会非常的苦读，甚至他觉得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都努力了，像第一个孩子觉得好歹嘛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就会大部分时间就会生活在一种非常压抑的状况之下，因为对自己是非常严苛的。那么第二个孩子就是实用主义，还觉得总是鼓吹，哎呀天父嘛按照我的本相接纳我了呀，一切平安无事，做什么做那么辛苦，那不是靠行为得救吗，不做。可是呢却忽略了天父不是要我们停留在被接纳的开端，他接纳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不是因为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是因为我们的本相丑陋，所以主要为我们而死，他来接纳我们，接纳我们，他要我们在恩典当中成长，来认识神的恩典，来认识神的大能，以至于能够既看到自己的污秽丑陋，但用看到神对自己那样舍命救赎的大爱，以至于能够在这种爱的团契当中像第三个孩子那样心甘乐意，爱的催逼，恩典的呼召，来做天父喜悦的事情，因为这是一种爱的团契，我爱你，你爱我，我渴望你喜悦，我自己也为着你的喜悦而喜悦，是一种爱的关系。那么第三个孩子就是我们说，就是他在行出福音，因为他是一个真正懂得被救赎了的人，不是因为我们够好，我们可以做得多好，天父来接纳我们，天父接纳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够好。我们对我们这种苦苦挣扎的人，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告诉自己，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够好或者是可以做得更好，是因为耶稣基督够好，神透过耶稣基督来接纳我们。所以要来对付律法主义和 实用主义这两大仇敌。那么我们就真的是要在福音当中同时意识到两点，同时既意识到我们是罪性深重的人，我们的罪如影随形，超出我们有勇气去想象的，但同时要立刻马上想到另外一点，不可以只停留在第一步，因为我们会绝望的。同时马上想到我们又是那样的被主所爱，他这样的珍视我们，他爱我们爱到乐意为我们而死。我们的罪大到大到创造天地万物的圣子必须死才能救赎我们，但是我们又是这样蒙恩的人，蒙恩到创造天地万物的圣子乐意为我们死，在我们的身上就是充满了这样的矛盾，充满了这样的反合性。但就是这样的，在这样的反合性的里面，我们福音给了我们一条至圣至洁的心路。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安息在他的福音里面，因着爱的催逼，生命被他建造来一点点成长，更多的认识他，遵他而行，来成为一个感谢的人，感谢的心增多。我们认识他，我们得到他的祝福，不是说啊、哦、生活得更好。什么叫生活得更好？一个真正感恩的人，感谢的人，才是一个生活更好的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看到你救赎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重要胜过一切。若不是你的救赎，我们是无望绝望的。可是正是因为有了你的救赎，我们又成为活泼盼望的。让我们所抓住的就是你的自己，我们需要你成为，求你成为我们在这里坐着的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那个完全的主宰者，那个掌大权的人，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认识你，能够行在你的里面，也能够成为一个感谢你的器皿，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谢谢主，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阿们。
谢谢小七姐妹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啊，我们请大家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读主祷文作为我们今天的回应。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请大家继续站立，接下来是我们感恩奉献的时间，啊，如果你对我们的奉献还不大了解的话，请不要介意我的奉献带在你的面前经过。
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
赐下独生子
主耶稣基督，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 大事，感恩感恩。
那我们一起为我们今天的奉献来做个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我们感谢您给我们生命的气息，我们感谢您让我们有工作的能力。阿爸父啊，也求主让你的福音能够传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让更多的人回到主你的身边，也让更多迷失的羔羊能够重新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您，来赞美主你的大名。因为主啊，你才是那万主之主，万王之王。阿爸父，我们也把我们乐意奉献的弟兄姐妹完全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的圣灵每天能够带领着他们，与他们同在，不管让他们在生活中遇到任何的困难，或者是说遇到任何事情，让他们永远都能够定睛于您，永远都能够去赞美主你的大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们。接下来是我们家事奉献，请大家坐下。接下来是我们家事分享的时间，所以我们大家也知道，我们主堂现在已经开始12点开始的聚会，然后下午的话还是1点半结束。我们分堂是从8月5号下午的聚会将会调到3点半开始，对。然后就说我们今年的圣诞洗礼，现在的主堂就说课程安排为每天每周日下午的2点到3点半，我们主堂的弟兄姐妹可以向我们的陆家牧师报名，等他回来的话，分堂的弟兄姐妹可以向我们的文寿弟兄报名。现在请一萍姐妹起来为我们带祷。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要谢谢你用这样子的爱来爱我们，让我们可以站在主你的面前。主啊，也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权柄，让我们可以来为着万民来祷告。主啊，我们是何等的蒙福，我们也愿意在主你的面前把这样子的福气来给我们周围的人。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也求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愿你的怜悯在这个世上，就求主你来恩待在这个世上的一切的还没有来眼睛被打开还没有相信你的人。主啊，愿你来怜悯他们，愿你使他们有机会能够得听到你的福音，也让他们在听你福音的时候，他们的心灵被主你的手所触摸，让他们可以来完全的来归向主。主啊，你来怜悯这个黑暗的时代。主啊，就求主你来使他们这些灵魂能够在主你的光当中被主你所照亮，能够找到那回家的路程。主啊，我们感谢你。亲爱的恩主，我们也把在这个世上每一个国家的执政掌权者交托在主你的手当中。主啊，就求主你来怜悯他们，使用他们。主啊，让他们在这个世上来做一切决定的时候，都是来为着来彰显主你的旨意。主啊，为了在世上能够来赏善罚恶，让他们所管理的百姓都能够安居乐业，能够每天敬虔的度日。主啊，就求主来怜悯他们，使他们的心不会被他们的野心所抓住，让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因着野心而出现的战争。主啊，愿你来怜悯这个时代，愿你怜悯各国的人民。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也特别的把你的教会交托在主你的手当中。主啊，谢谢你在这个世代当中来拣选了你的儿女，呼召他们在主你的里面，在你的国度当中成为主你的百姓。主啊，也求主你来用你的道来洁净主你的教会。 主啊，让你的教会能够成为那圣洁没有瑕疵的，也求主你来恩待你的教会，主啊，让你的道，让你真理的道在主你的教会当中能够扎下根来，让你的教会遵循的是主你十字架的道理，主啊，是让我们能够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的道理，主啊，就求主来除去在这个世上一切的异端对教会的搅扰，主啊，一切的这样子的成功的神学对教会的搅扰，还有一切的假教师假先知对教会的搅扰，主啊，让教会能够在主你的真道当中能够站立得稳，让你的教会能够在真道当中能够不断的长大，主啊，让你的教会能够成为荣耀主的教会，让周围的人能够看到在教会当中发出的属主你的荣耀，就能够被吸引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就求主你来与你的教会同在保守他，谢谢主，也特别的把 Marvel 教会交托在主你的手当中，主啊，求主你来特别的来恩待这个教会，主啊，也求主你来保守这个教会，复兴这个教会每一个人的心灵，主啊，我把每一个弟兄姐妹交托在主你的手里，主啊，就求主你来你的圣灵来摸到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主啊，让每一个人的心从自己的罪当中，从一切的捆绑当中得到释放，让我们的心灵从爱自己爱这个世界转向爱主，单单的来寻求主，单单的来爱慕主，主啊，你把这样的心给我每一个人，主啊，就求主来让我们的眼目能够单单的来定睛在主你的身上，在你的里面能够找着自己的福乐，主啊，你是为此来造了我们，主也求主你来让我们以这样子来作为我们的追求，就是单单的住在主你的里面，与你相连，与你同在，主啊，就求主来祝福这个教会，主啊，让教会能够在主你的里面，能够在主你的圣灵里面，能够彼此相爱，能够有这样一个合一的心，主啊，让我们在不论面对任何的事情，主啊，让我们都能够以主你的爱来彼此的来包容，彼此的相爱，让这个教会能够在主你的爱当中能够不断的成长，亲爱的恩主，就求主来怜悯我们众弟兄姐妹，主啊，就求主来恩待他们，与每一个人同在，也特别的把这个路加牧师和徐牧师在欧洲的这样子的一个宣教的过程交托在主你的手当中，主啊，就求主来怜悯他们，使用他们，你的圣灵来浇灌他们，充满他们，使用他们成为你众教会的祝福，你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每一天都能够在主里面的平安，也看顾他们的身体，谢谢你我的恩主，也求主来带领这个教会前面的道路，主啊，教会的搬迁也求主来你的恩手来扶持，你的恩手来带领，让教会在新的地方聚会的时候，主啊，也求主的圣灵能够更加的来使用，主啊，让每个弟兄姐妹在新的聚会的场所，主啊，能够来把你的福音传向周围的更多的人可以听到，主啊，就求主来使用这个教会，怜悯这个教会，与这个教会同在，愿你的荣耀能够在这个教会当中被彰显出来，愿你的圣名能够在这个教会被高举，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我的恩主，以上的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请大家一起站立，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诗歌，成为我意象，
恳求心中梦，成为我意象，万事无所慕，为主是希望，愿你举手为绿叶到石乡，轻轻我吹响，自重作我光，成为